人生百岁不见水辽鹤，不如生一日而得睹见之。水辽鹤是什么？就是那个有水的坑里面干涸了。以后阿难听到这个比丘还是诵那个原来那个偈，那阿难就觉得他轻慢我的语言了，然后就入定观察，谁能够把他那个师父的思想转化过来。这个一观察发现，他的那个师父那种知见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转变过来。所以阿难就为这个事情觉得自己住在世间没什么价值了，我于今日已入涅槃，就为这个事来入涅槃。所以以后的人对佛经不断的加水分，不断加水分，已经稀释到相当的程度了。但我等众生可能是搞不清楚的，这个法是不是原汁原味的正法呀？这开佛之见的人才能了解啊。所以我们来看偶一大师，他是一个发了大菩提心的人，出家之后进山参禅就开悟，以后他这个给自己写的自传就是八波道人。古代有禅有儒有教有律，道人即错然不敢，就是自己我不敢跟古代的这些儒禅教律相提并论，我赶不上。但是今日社会也有禅有儒有教有律，道人却复然不屑，就根本就变样了。所以对古代的攀不上，对现代的全都异化，所以他干脆就称自己叫八部道人。他是在50岁那一年，有一天跟他的弟子陈实有一个对话，他对陈实说呀，我昔年念念师父比丘戒法，耳年念念求生净土，就是我原来念念都想在这个世间来把佛陀时代的比丘戒法给他传承发扬光大。那这个比丘戒法就是戒律当中讲，只要有五比丘如法共住，就预示说佛的正法还在这个世间。偶遇大师一生就是积极于五比丘如法共住，最后发现不可得，住不到，所以他才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他的心路历程一看，他是原来做大郎优婆塞的时候，做居士的时候就发了大菩提愿的，也发了48大愿的，他是以这个菩提愿作为根本来出家的。出家之后他就首先在宗门下用功夫，进山坐禅，大彻大悟。所以为什么称他为这个明智慧宗啊，真佛眼啊，就是他是开悟的人。所以为什么看偶遇大师的书尽可放心，他是开佛之见的。他对于以前的佛教的他会有一个总结，对现在的他是有一个梳理，所以他所谈的对未来就有指导意义。所以偶遇大师他确实对以近代的佛教建立了一个修行上的一个坐标，开佛之见。开悟之见，他就彻见近视残者之病。这个宋明以来禅宗是主流啊，但是他见到这些参禅的病呢，不是在什么地方，在觉无正之见， 这些长和字都没有正之见，不是在多之见。弊病还在，在不尊重波罗提摩叉，非在着戒相也。中门下常常对持戒不是太重视，认为你这个太积极的那些行为是着相，所以实际上病是在不尊重戒律，不是在住戒相。所以偶一大师，你看他虽然禅宗开悟了，他是以后就把这个禅一字魔倒，专门弘扬戒教法，所以他这个对天台教对戒律非常用心。所以他有三次的约藏啊，约藏结果就写了一部重置毗尼适应集要啊，然后用天台教来梳理一代师教。弥陀要解他都有很强的天台教的那种理论框架，所以他在弘扬戒律的过程当中，也就是想求五比丘如法共住。为什么五比丘能够如法共住，就意味着正法在世呢？因为五比丘是他可以除了这个身残罪不能住之外，其他的所有的法事活动都能住。但是这五比丘真正有这个戒体，有这个戒行，而且还能够六合敬的原则水土交融，能够住在一起，那是太难了。你看偶一大师弘扬戒律的过程，一次两次三次，最终都是就是都不成功啊。第一是学戒律的人很少，第二学了之后能够去认真的落实行为的又少，好不容易有一两个两三个愿意学戒律很愿意去做的，而又短命了，去世了。所以五比丘如法共住不可得，所以他才想赶紧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再乘本愿轮撞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再来娑婆世界来大兴佛事。所以以后他的一些著述演讲，只是为有缘的众生结个法缘，下圆顿之种，就不像原来他这个做大囊优婆塞的时候发的大愿，要这个让法界众生一时成佛啊，直下相应啊，天下太平无事这样的啊愿，他放下了。时代是末法了，根基上不去了。那还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应该说还有一些啊修行人。如果到了民国年代，印祖在文钞里面常常感慨佛教的衰微。这衰微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归结为就是顺治皇帝叫清世祖啊，这个废除这个考试制度，废除度牒，让什么人都能出家，所以僧人的素质急剧的下降，真的是龙蛇混杂。一些不是好心出家的，各种动机的人都进入僧团，而且农业社会那些出家人的主体都是或者农民、小手工业者，那这个能够识字的人只能占到10%或者20%，80%的人都不识字啊，你怎么要让他去弘扬佛法呀？所以为什么印祖后来特别强调出家要谨慎，不能随便剃度，一定要简别啊，如果耐佛偷生啊，国之废人，光头熟汉，那是不仅对佛教没有利益，而且是 对佛教是巨大的危害，宁缺毋滥。再就是从民国年间以来，有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西方文化的侵入，欧风东渐呢。那时候中国知识分子都是谈科学和民主的，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啊，那西方的这一套科学啊科技，它是对东方文化、对佛教是非常排斥的，所以佛教在这个清末民国年间真是风雨飘摇。其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这个以寺院庙产来兴学的风潮，从1905年这个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大兴学校，但他又没有那么经济财力来办学校，所以当时就掀起一个把寺院变成学校的一个动议。这个民国年间1913年袁世凯当政的时候，那这个风潮越刮越烈了，很多寺院基本上被地方的以公益事业占据了，就是办学校。当时中国佛教会的会长叫济禅长老，又叫静安，他就到北京请愿，跟那个内务部的一个小官员在争论的时候在辩论的时候，那些小官吏都是对长老都这个济禅长老都是很有文采的，写诗也写得很好的都根本就不恭敬呵斥长老，所以济禅长老就是很气愤。这一气愤呢，当天晚上就在法源寺圆寂了。那这个事情在全国震动很大呀，那这个各级佛教团体的抗议呀，社会也在谴责啊，才逼得这个袁世凯把这个夺寺院庙产办学校的这个条例暂时放下了。然后这个到了南京政府成立，这个也要拿寺院来办学校又兴起了，那大概是1926年、1927年、1928年。这国民政府这批人呢，大部分的官员都是留英美的，这些人也都是西方的思想，所以对东方本土的宗教都是很轻慢的，很看不在眼的。在这种情况下，印光大师都是挺身而出的，都是想方设法要把这个东西给他阻止的。所以你看这个衰残之志那印祖呢一生他扶持正法不遗余力为这个时代众生开出了一个如佛共弘的这个信愿念佛的修行的道路。弘法非常平实，但是他实际上是继承了历代的净土宗祖师的思想所以周梦游居士曾经有一个赞叹，说法语老人就印光大师秉善导专修之旨，他秉承的是善导大师专一修净土法门的宗旨，阐永明妙简之微，就是阐释永明大师禅净四调解的微言大义，中正是廉耻，就是他的那种中庸正大的心胸，就像长子就像廉耻大师，善巧如云谷，就善巧方便，就像云谷禅师那样教圆了环那样的方法，显彰林峰就是偶一大师，以偶一大师作为楷模，不武之福，之福就是指彻悟大师追随着彻悟大师的方中弘扬净土，密 密赴族中，虽能是弘扬净土，对其他宗派也在密赴，明唱佛法，前往侍奉。啊，对整个的时代的道德的低迷，礼崩乐坏，西风啊渐渐邪说盛行，他都要以佛法的因果和轮回来谈，前往侍奉。啊，所以折舌皆具慈悲，语末无非教化，三百年来一人而已，是这种概述还非常的精到啊。所以你看，这个都是在一个祖师身上凝聚了我们前代祖师的精髓，在这个时代发扬光大啊。那你在这里，醒安大师作为净土宗的一代祖师，他就自觉地承担起这个令正法久住的使命，深刻地看到那个时代的佛教的衰微啊。那个这些祖师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来看的啊。那应该说，如果在一个公平的比况来看，那个时代比现在好的很多。如果请安大师再看现在的情况，那又不知道怎么样的血泪连连了。我们现在就越来越不像话了。举目滔滔，天下皆是什么呢？有多少正法的味道呢？有多少人真的在为了生脱死去修行呢？就是弘法的都很少啊，弘法又有多少能把佛言祖语的真实意义给他传达出来呢？现在我们就跟民国相比都远远不及。民国年间那些无论是教内的高僧还是那些居士，都有着深厚的儒家文化的根底啊。到了我们这几代人呢，我们连国学的基础都没有啊，很多的经书法宝看都看不懂啊，再加上各种的宗教思想、外道邪说啊，又是整个生存压力，物欲横流，你说佛教为什么越来越衰败啊？所以在这个时候，真的要发起大菩提心了。身为佛子，一定要报佛恩。报佛恩的核心就是要弘法度众生啊。所以身为佛子不能弘法利益众生，就是不能报佛恩。不能报佛恩，对自己来说不能得到修行上的利益，对他人来说也没有丝毫利益众生之处。这样你生存之日啊，没有自利利他的利益，死后也不能留下一点智慧的光亮照亮后人。尤其作为一个出家人，你本身弘法是家务的，没有去做到，所以天虽然高远，但不能覆盖我；地虽能广厚，不能运载我。也就是说，天地之间的一个极重的罪人极重罪人非我而谁？这是一个深刻的反省好，请看下面。由是痛不可忍，既无所处，顿忘鄙陋，忽发大心，虽不能挽回，莫运于此时，决当图复持正法于来世。是故邪足善友，同道 道场，素为忏摩见之法会，发48之大愿，愿愿度生，其百千劫之身心，心心作佛，从于今日尽未来际，必此一行，四归安养，即登九品，回入娑婆，彼得佛日重辉，法门在禅，深海澄清于此界，人民披化于东方，劫运为之更严，正法得以久住，此则区区真实苦心，是为发菩提心第十因缘也。定正法久住是每一个佛弟子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定要思维这个问题。所以这一段就正面的阐明，必须要发菩提心，别无选择。看到现状佛教的衰微，不忍佛法衰，不忍众生苦，痛不可忍，就是对这个佛教衰残到这个程度，真是惨痛不已，不能忍受。梵网经菩萨戒说，就闻到一个人说一句诽谤佛法的话，都像300毛刺心一样的难以忍受。更何况我们这个时代，多少人不能以身弘法，而且还以身绑法。如果佛弟子不持戒，你就在绑法，你就在废教，你就在令正法缩短寿命，那痛不可忍，无法有新的方法，其他的方法没有，只有一条路了，顿忘彼漏。彼漏就说自己的根基不够，得薄慧浅，彼漏。但是佛教正法的流传需要每一个佛子的这种担荷精神。首先你的要有责任感，你的要有承担起来。这个首先谈态度，能力问题放在第二步。所以顿忘彼漏，这顿忘就是不再用分别心去说这个我能不能去挽救啊，能不能去说这个事情呢？孟子说每个人都有浩然一正气，但是浩然正气从哪来呢？就是集意属身，你聚集的很多意，他那个浩然正气才出来。这个意是从仁义里面出来，是从无我里面出来的。如果一个佛子他老是考虑我的话，他这种浩然正气出不来，他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出不来，他这种对佛法的这种担当感出不来。所以顿忘就是真诚心出来了，忧患意识啊，佛法大心，忽然就是这样的一个佛法的凋零，甚至面临着灭法的情况，那就激活了我们内心的这颗菩提心，忽然发起大菩提心。那发了大菩提心就得思维，虽能这个众生共业属感，这个末法的法运不能挽回，但我绝对要发心，要在来世要扶持正法。这个意思就是为我现在的能力还不够，福德智慧还不能力挽狂澜，不能做中流砥柱，但是我一定要做中流砥柱，我一定要力挽狂澜， 那就什么呢？我一定要汲取福的智慧能量。这里就落实在求生净土上，令正法久住这么一个大课题，把它落实在求生净土上，这是非常具有法上的这种联系关系的啊。所以就跟这些志同道合的善友们共同来到涅槃道场，来忏悔多生多劫的孽障，来建立这个涅槃的法会啊。这个法会它是持续七天的，有显供，有忏摩，有诵经啊，有拜忏，有讲经，到最后是做回向的啊，是这么一个涅槃法会，而且连续性的做了十年。在这涅槃法会上，显安大师发了48愿，这48大愿就是显安大师与这个现前大众共同发的啊。48大愿内涵非常深广，但是主要是围绕着啊报恩、求净土、成佛、度众生的主题来发的。比如他第一愿就发，愿我过去生的父母、历劫的亲缘，乘佛法身三宝的力量，快速的离开三恶道，得生人天善道，在渐次的修行悉得成佛。就是对今生多乃至多生多劫的父母要发愿让他们成佛。第二愿就是发，我无始劫以来的孽障永远消除，这是忏悔孽障。第三愿就是希望我无始劫以来的烦恼、贪爱烦恼永尽无余，也让一切众生的烦恼、贪爱永尽无余。乃至于看13愿，就是发愿临命终时欲知实质，阿弥陀佛来迎接我，接引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第14愿就是发，我往生到极乐净土之后，悟证无生法忍，再来这个世间来教化度脱一切众生，同生极乐啊。你看这些发愿都是跟他前面的这种啊、十种因缘发心有一种呼应关系。好，发48大愿，每一愿都是为了度化众生的啊，不是为了自己求安乐啊。这个48大愿也期待这个以这个大愿的动力啊，来推动百千劫的菩萨行的这种深切的啊修行之心。这个身心就是上要以智慧求成佛果，下要以悲愿去救度众生。好，这个上求下化的菩提心，从于今日，从今天开始，尽未来际。尽未来际就不是尽行受了啊，尽未来际，无限的时空啊，尽我这一世的啊这个涅槃身，要誓归安阳。就是我这个菩提愿尽未来际都要延续，但今生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很重要啊！如果仅仅发我尽未来际都要上求下化，那可能跟通途的也一样啊。通途也说我无量劫以来都要生生世世度众生啊。这个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位慧布禅师，他就发愿啊，要生生世世在这个世间度众生， 与其在莲花十二劫不出来，倒不如生生世世啊去度众生。所以他发的这个愿对这个林芝元照律师就有影响，元照律师也就发这个生生世世度众生的愿。结果是由于生场病之后，他才发现虽然这个愿很宏大很崇高，但是自己做不到，所以他才转过来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彼此一行四归安阳非常重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往生就九品往生嘛。那像醒安大师这样，那是上品上生。那我等众生虽能业障重，我们就是下品下生，那也是横超三界了，最终也能从莲花出来见阿弥陀佛。见阿弥陀佛悟证无生法忍，就有回娑婆世界生死苦海度众生的本钱了。你不到那去度个经，我们想在这个世间度众生无有是处，我们的烦恼很重，众生也是烦恼很重，这就类似于你自己都不会游泳，你还要跳到水里去救淹水的人。那个溺水人他常常死亡之前看到哪怕一根稻草都要赶紧抓住，更何况看到一个人游过来了过来，他不紧紧把你抱住吗？这些抱住掰都掰不开，那你两个人同归于尽吧，都沉下去。九品往生之后再回入娑婆，回入娑婆这时候你已经是打开了如来藏性了，你能够游戏神通了，你能有无智慧辩才了，你能够观机斗教了，你能够这个不被我执身见所烦恼所控制了，这时候如鹅呀如水呀身心自在，他就可以大做佛事啊。像我等众生都烦恼太重啊，都很难去啊做到什么程度啊，随分随地啊。那醒安大师希望自己从极乐世界过来，所以为什么他49岁就往生了？因为他的价值观念跟一般人不一样啊。像他这个念佛这么精进，想多活若干年也是可以的，为什么他一看到西方三世他就要走？走就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悟证无生法忍再回来。所以他为什么说我去即来，我去了一下就马上回来啊，这样就能够佛日重辉，佛的智慧就像太阳在无明的暗夜当中，是很需要这样的智慧之日的。但是随着末法的到来，众生的烦恼重，业障重，佛日暗淡，所以从极乐世界过来，使这个佛日智慧的日光重新焕化它的光辉，法门再颤，这个原来这个佛法凋零，善知识也很少，我们学佛法都没有入门，更谈不上登堂入室，只是知道皮表，虽然经典的字都认识，但里面的法义根本就不能把握。所以你到了极乐世界再回来，就有无量的智慧，这些法门也是自性本具的，所以他能够以无碍的辩才，以四悉檀的善巧方便来为众生讲经说法，这样的正法就重新得到了阐扬啊。那这个从极乐世界回来，你要建立三宝，在无三宝住建立三宝，尤其是僧团。这个佛灭度之后，恭敬三宝首先要敬身，护持三宝首先要护身，护持僧团，护持正法的比丘。为什么这么说呢？ 法虽然是真理，但是法本身要靠人来弘扬的，靠人来推动，人来体现的。如果没有人的话，这个法就再多它也发挥不了作用啊。那建立僧团，僧团每个比丘其心如大海，使这个深海澄清，就是这个僧团要有持戒意识，每个出家人都持戒，每个人都能使自己的心口一三业清净，那就等于这个深海澄清啊。在这个世间有一个清净的僧团，他就是很有力量，就能住持法道，就能推动佛法的弘扬啊，这样一切众生就能被佛法啊，大乘佛法的甘露法语所滋润。现在众生内心非常的龟裂啊，干涸呀，我们几十年来的这种啊，像物质像功利的倾斜啊，众生的精神世界、内心世界、信仰的世界真的是很贫乏呀，所以生命很干瘪，很线条化，不饱满，不丰富。这就是没有佛法滋润的啊情况，生命非常贫乏。所以这个要让广大的众生得到佛法的滋润呢，他的善业的种子、敬业的种子、智慧的亮光能够出来啊。每个众生的内心清净啊，智慧啊展现啊，那国泰民安啊，风调雨顺啊就能实现了。因为每个众生内心那样的无明黑暗，内心那么多烦恼，他就必然感到雾霾啊，环境问题啊，治安问题啊，战争问题啊，他都是一切法由心想生的。所以佛法是能够疗治众生的心理，是能够啊辅助政治啊，令世国家太平，世界和平的啊。这样这个佛的法运正法就能够延长啊。真正是不是正法相法，还是在人心上去划分的啊。时间也是一个啊，这个不相应刑法，还是在众生的念头当中去谈啊。如果啊众生都能够去理解佛法、修行佛法，都有佛法的这个切入，那当下也就是正法呀。有教有心有果啊，所以正法就由于啊这个求生净土，再到这个世间弘扬佛法这样的一个因缘得以久住啊。最后显恩大师说，这是区区就是自己称呼自己的一个谦卑的词啊，就是微不足道啊区区，但是我自己区区的真实的苦心，苦口婆心呢、啊？这种苦心呢、啊，就是悲悯之心呢、啊。用这样的真实苦心来劝导愚昧的大众，为了令正法久住啊，不至于佛法凋零，不至于众生永远受苦，我们一定要把菩提心发起来，就。顿然发起大心啊，虽然自己水平不够，赶紧为实现这个菩提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再回这个世间来啊弘扬佛法啊，这个普度众生啊，是这么一个思路。这个思路跟偶一大师的思路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偶遇大师原来也是想在这个世间普度众生，最后觉得不行，就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等到以后再回这个世间再来度众生。好，南无阿弥陀佛，时间到了，谢谢大家。